看过宫崎骏的一部作品叫《起风了》，这里面讲的就是
哦。
造飞机的故事。飞行这件事儿就是太浪漫了。你和一个没有和你见面的你设计的用户，或者说你设计的观众的沟通，是来自于你做设计当中的情感的共鸣，或者叫同感。一
哦，
拐个弯就看到那个翘起来的那个船头，我就脑子嗡的一下，很远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就是感觉整个人就脑子就空了。有一种可能，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我，就是可能10岁、8岁那会儿还画航母那个小男孩，穿越到我身体里头来了。今天的设计是一个已经落成的一个殿堂。殿堂里面的每一根柱子，在过去的100多年到200年的历史当中，都一根一根的不同时期被建起来。就是
对
您
对，
工作室如果存在了20年，做了1万个项目，那这1万个项目的思考过程远远大于你的结果。去做一个东西，本质上我觉得，只要你表达，你就会表达内容，应该回到你的内容本身，而不是你的形式本身。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特有想象力》。本期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一位设计师谢达欢老师。然后他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点特别的，因为他设计的领域，他设计的方向是比较出圈的是军事类的。当然，他其他也做过作品，所以我今天可能对他的一些工作以及他设计的作品有想要深入的了解和探讨。欢迎谢达欢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大欢老师要不要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谢大欢，是一个从事了设计10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工业设计师出身，但是呢，现在也涉猎了不同的行业，包括平面，包括 IP，包括产品设计等等这些。现在呢，我是在2017年做了咱们国产的第一艘航母山东舰的舰会舰标，并且呢，为整个山东舰做了他们的那个文创，所以呢，就是现在我们自己有一个品牌叫做荣造，一直去做中国的军事文创这个领域的一个品牌。
当时我就是被这一段给惊讶到。说实话，就是采访了很多设计师，确实没碰到过军事的。虽然前面大花老师也跟我说啊，其实男孩子吧，内心都会有一个军事的种子，但还是想要问，比如说您是怎么进入到他？就小的时候会特别痴迷吗？因为虽然我知道男孩子会小的时候玩一玩这车啊、景啊、军事啊。但你真的要去进入到这个领域，还是要有一点机缘呢。
对，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第一次听到这个经历之后，就会特别好奇，说哇，
对对对，
太酷了，怎么能做一个这么一个神秘的领域也好，还是
对，
小
其实
众的
有
领
点，
域也
对，
好我觉得在国内来说，就是说军事领域呢，大家认为它比较神秘、陌生或者小众，可能是一个误区。我是80后，所以呢，在我过去的可能30多年里头，伴随着我的成长的很大部分是，比如说好莱坞的大片儿《壮志凌云》看过，然后今年《壮志凌云》特别火二，对吧？这一系列的这些作品，这些所有的作品，其实在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就是比比皆是。所以首先第一个，军事美学本身或者军事的文化本身，它就不是一个所谓的小众的文化。它其实是一个早就已经被我们所熟悉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很酷炫的这些电影作品也好，还是平时我们所穿到的很多的这种片，比如说工装也好、机能也好等等这些的潮流文化下的一些那个单品啊，其实都是军事元素的风格，只不过说可能在过去我们属于中国自己题材的这个军事领域的设计作品比较少，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哦，好像没见过。但是你放到
对
全
对，
球语境下来看的话，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小众的这样的一件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作为中国的男孩来说，本身军事这件事儿，其实它不是一个太陌生的事儿。任何一个人，你只要看到关于军事的东西，我觉得你从内心深处就可能刻在基因里面，我们对就是一种力量或者一种 power 的那种向往吧。
对，这能
他
理
每
解，
个人看到他，你就热血膨胀了。 然后你看完一个大片，你就很爽了。不管你是任何一个文化背景的人，你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当中非常底层的一个对力量或者 power 的向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然后你看到你就会想要，然后你就会脑补出来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想成为那个，比如说英雄，或者是那个特别酷的人、特别帅的人等等这些。
我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点是，但是您没有成为制造者，您成为了设计，我可以说是帮助宣传，然后提炼他的想法，用视觉表达出来的。这个其实是我想要探寻的点，因为你没有成为，我可以说你没有成为从零到一，但是你可能做了1到100的事情，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说你觉得造飞机太枯燥了？
其实这样，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它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分叉的岔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特别小的时候，应该上小学就开始了，天天画坦克。然后现在你去看，随便你逮一个那个小男孩儿，你把他摁那儿，说你画画点东西，对吧？他也会各种画坦克、飞机、大炮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小时候其实萌生了一个梦想，就是说要么参军啊，要么去造飞机，真是这样。造飞机这个梦想，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事儿。看过宫崎骏的一部作品叫《起风了》，这里面讲的就是造飞机的故事。飞行这件事儿就是太浪漫了。然后我呢，小时候就想考，要么考军校，后来呢，就是考了那个北航。我
确
北
实
航的
也
专
很
业
多。
实际上是飞行器设计，但是后来因为我也喜欢画画嘛，所以就转到了设计专业当中，机缘巧合就进了工业设计这样一个领域。本质上我是一个工科生。
懂了，就确实以前是想画核心的那个图纸来着，画着画着。变成了一个对，可能是对消费者或者是对群众，就是对大家的一个。
对，就是在画画和就画图纸和画画之间，我还是更喜欢后者的这种表达吧。然后，所以就是当时考上北航以后，然后说，哎，北航有一个设计专业，然后可以画画，那我说，那我去啊。本身当时也是想考美院啊或者什么的，反正两者之间，就是各种选择吧。机缘巧合的就进入了设计，然后干了这么多年，然后有一个机会说，哎。为我们的航母做一个设计，可不可以？我说那肯定没问题啊。然后，但是我说问了一个条件，就是说，那我为航母做它的舰飞舰标设计，我能去航母吗？他说当然必须得去了。我说那我说那没话讲，随便怎么虐都行啊，你要改多少稿都行，反正只要能让我上航母，您能理解？就是说那一刻我觉得哦，这是真的吗？
我前面也小查了一下，就是山东舰，我们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嘛，然后你可以帮他做全套的视觉设计，我觉得也是。就是作为拿到这个 brief 的人来说也其实挺幸运，或者说在我看来非常荣誉的。然后事情也过去一段时间，你现在回头去看，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
我觉得我只是站在当下，把自己的这种梦想，就是站在小我的那个角度上来看哈，不想讲那么宏大，我就是实现了自己那个梦想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在以前我们看的是别人家的东西。包括我们喜欢的，我们去买的周边也好，所有的东西可能都是别人家的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说你有了，就好像女神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然后说，哎，就你觉得是真的吗？这事儿，我在评价我做的这件事儿的时候，真的就是从小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做了一个我自己可能几十年前就想要的东西。就
满
想
足
要
感，
说我们中国自己有航母，然后我们航母特别帅啊，
理
特别
解
帅的
理
东西
解。
跟我还有关系，这种情感可以说它可以通感到可能中国很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在设计作品当中的这种真情实感是特别重要的。设计本身它和别的相通的一些艺术门类，比如说电影啊、文学作品啊之类的，有一个我认为的最大的共通点，你的设计作品其实呈现的形式是什么样，那是。可以说千人千面的，但是你和一个没有和你见面的你设计的用户，或者说你设计的观众的沟通，是来自于你做设计当中的情感的共鸣，或者叫同感，就是当你做了这个东西，哎，别人也能 get 到你在 做它的时候投入的那份感情的时候，那这个作品就是好的。至于它的形式是什么样，我觉得就是根据现在的语境来说。
理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满足感在里面，听得出来你还是非常高兴，就好像你终于可以做一件之前一直在想的那种，就是梦寐以求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是一个粉丝见到偶像了，然后偶像说我们可以成为哥们
哎，那确实就是也是，可能你小的时候就想啊，我要什么航空母舰什么什么，然后真的你可以参观，就是你甚至邀请你，因为毕竟你要帮他们做这个东西，你可以很享受的，然后很舒适的在里面看各种细节，你还可以问很多问题，
对，这个里
然后
面有一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画面啊，这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去到他们那边嘛，然后他还在那个厂里头还在建造，然后我说那就先是和他们在办公室里面沟通了很多，就舰长啊什么的沟通了很多里面的东西，就是我在沟通过程中一直脑子里想的一件事，什么时候带我去
对对对，着
啊？
急，
然后
就是着急。
对着急，然后聊完了说吃饭吧。我说啊，还要先吃饭啊？对，也到饭点了，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啊，好，啊，吃完饭，然后心圆满意的把饭吃完了，说什么时候去啊？啊，说那下午那个等他们上班了再去啊，现在
可以
那个
可
还
以。
休息呢，中午那个船长休息呢。啊，天哪，就这个胃口吊的，我就会想说我见到他的第一面，我会是什么样啊？啊，到下午咖，然后那个管挺严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解密。你进到厂区，一道岗，然后再进到那个航母建造方面的那个船坞那儿，还有两道岗那样，一道岗的那样进去。当然就是海军他们带着我们进去嘛。记得特别清楚，我在车上，然后在那个船舱里面拐过一个弯儿，突然就看到了一艘巨大的。你知道咱们山东舰是一个滑跃甲板啊，它那个甲板的那个起飞的那个地方是翘起来的，它那个特征特别明显，就所有的船其实都是平的，船头，但除就是咱们那个辽宁舰跟山东舰，它是滑跃式的，所以它那个船头是翘起来的，一拐个弯就看到那个翘起来的那个船头，我就脑子嗡的一下，很远看到它的那一瞬间，就是感觉整个人就脑子就空了，就慢慢离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都知道航母特别巨大嘛。
对对
然
对。
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刷漆哈，就还在那个船坞里头建造，就上去，其实就是一大工地啊，里头那个什么都没有，全在施工，没刷漆，然后也各种人在焊呐、或者什么也特吵，然后我们就上到那个飞行甲板，之后又从飞行甲板，然后慢慢的走到那个船坞的最底部，因为它在建造的时候，你是有机会去到那个航母的下面，就水下的那个最底下的。平时你是它泡水里你就见不着嘛，啊，所以走到那个最底下，然后再往前走，走到它最前面，它下面那个叫声呐那个部分叫球鼻首，就是特别大的一个那个，就你可以理解为它下巴。我就走到那个球鼻首那儿，再往上看，这个航母大概应该有20-30层楼那么高吧。然后你就想象一下，我像一个小蚂蚁一样，然后站在一个巨大的船的船头，然后往上看那个东西，就真挺像动画片的。看完了，特别平静的跟那个和我一起去的那个海军的这个干事说：“我看完了，我们走吧。
我以为你要说明天再来，我明天再来一遍，可不可
”
以？
没有，我就说那看完了，我们走吧。然后我们就走了。走的时候，我老回头。回过去看那一幕，很奇怪，你知道吗？我预想过很多次，我第一次见到咱们自己的航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现在回忆那个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就开始想，我说为什么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呢？就感觉整个人就是空的，脑子里是空的，就是看完了啊，走了。我就有一个浪漫的那个比喻，说有一种可能，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我。就是可能10岁、8岁那会儿还画航母那个小男孩儿，穿越到我身体里头来了，然后我又穿越回去了。所以为什么我在那么小的时候，我就会喜欢画航母啊？真的，我就没事儿就画画航母啊，画画战斗机啊，或者那种感觉。而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航母的面前，冥冥当中，在那一刻，我为什么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我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会来。
我理解这个意思。
当这么去想的时候， 哇，身上会起一层鸡皮疙瘩。
很有那种说的玄一点的，就是有一种找到天命的感觉，那就是我本属于这里，我本该是会这么做的。
我就把自己想成一动画片儿，你知道吗？这感觉是动画片里的情节，就是好多你看到的，就比如说那些动画片里好像都有这样的情节。哎，当真实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哇，太好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你还能做设计，那一定要抓住这种感觉，好好的去做它。
这么听的话，其实不需要问你，比如说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做，那就是天生的，就只能这么说了。因为有些人确实会天生，比如说喜欢音乐，那就是天生的，所以可能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人应该不在少数，因为你想想，我们喜欢看，不管是当时看日漫也好，还是看美国的电影也好，这些喜欢这些东西的人不在少数，
是的，
希望中国有航母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感觉应该是代表了绝大部分，就是如果能有这份经历的一种感情，都会是像我这样。
然后其实还想问一个可能就是再大一点范围的问题，就其实提到军事，一般还是会想到战争。虽然它是一种力量展现，就是我们说的温柔一点，它是我展现我的实力。但是这个展现有的时候，它的展现的方式是可以说是让人觉得稍微有一些些害怕的。我是想问你是如何理解军事美学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觉得它的平衡在哪里？比如说，到哪里我是在展现我的美，到哪里可能其实是一种张力，是一种表
我理
态。
解你的意思。
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刚才有讲到，就是军事美学，首先从美学的审美上面来看的话，底层是大家对这个 power 对力量的一种向往，这个可以追溯到非常非常远古时代，我们作为人，其实相对很多的动物来说，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弱的，对吧？
对
我们
对。
的肌肉力量、我们的速度、我们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弱的。我们不断的去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工具，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增强我们的 power。我们创造一系列的工具也好，甚至于就是说最早就是来一只老虎，我们能把它那个保护我们自己。那么，就是这种 power 也好，或者我们说军事的最开始最根儿上是来自于自我保护，
是。
而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人类是非常非常弱小的。所以，我认为这是在基因里面，在全球语境当中，当你去讲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大家这个语言是共通的一种语言，对吧？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里面可能开始衍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基于这种 power 的推动，然后开始产生了冲突，然后开始产生了战争，开始产生了政治，产生了等等，包括一战、二战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哈。站在我的角度，其实开始做山东舰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出发点肯定是来自于原始的对这个军事美学的这种崇拜。然后我觉得他很酷、很帅，他是一个非常我们想向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基于我们的底层逻辑。但是在开始做一段时间以后，确实就会慢慢的从你的最原始的逻辑里面上升到一些文化上的一些思考。那我就会发现，这个是一个一分为二来看的问题，就是军事和战争。由这一点上面来看，其实我们中国的军事的文化当中和西方的军事文化当中，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我感受的不同哈。包括你去问一些中国的小朋友，说你觉得我们中国的解放军，你为什么喜欢他们？他们会说，因为他们保家卫国呀。这句话其实是可能中国人的一个共识。很长一段时间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去侵略别人或者这样的一个民族性格。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中国的，可以我们再追溯到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有大量的关于中国的军事美学表达的，比如说岳飞的《满江红》，比如说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包括女性李清照所写的“生亦当人杰，死亦为鬼雄”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这样去拉长了去看，中国的军事美学自古就有，并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保家卫国的这种情绪下的很壮阔的这样的表达。那到了今天，其实这个表达是延续的，是没有断代的。我们肯定不习惯于说，突然有一天发现中国去侵略了谁，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太习惯的一种可能性，也不会这
我
么
们，
去想。所以就是说，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对于军事的理解，中国和西方的语境，在这个时候是有巨大的不同。其实我们抛开政治，我们只是看形式感和一些符号性的东西来讲的话，其实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海盗文化这件事儿。可能在西方人的那有一些国家的那个心目当中，他不觉得海盗文化是一个不好的文化，他会觉得它是一种探索的，是一种冒险精神啊，英雄主义啊等等那些。比如说加勒比海盗，对吧？Johnny Depp 很帅，我们觉得哇，
那
那当一个海盗
是，
船长也很帅，对吧？包括在那个比如说美国的航母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中队标志，是一个黑色的骷髅，然后刷在它的那个 F-14 的那个战斗机的那个尾翼上面。它叫黑骷髅中队，这个黑骷髅中队非常有名儿，其实就是一个海盗企业。它其实想展现的这个事情，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一种勇气、无畏、水手，然后像海盗一样，然后就是他们的看待这个符号的时候是那种情感。我们看到这个符号，我们说你画一骷髅在这上面，对吧？这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不同。然后这个黑骷髅中队还影响很大的，它影响了日本的这个叫《超时空要塞》（Macross） 的这个作品。它其实《超时空要塞》里面的这个机器人，它变形出来就是美国的这个 F-4 的战斗机，然后一样把这个黑骷髅中队的这个骷髅的标志画到了自己的这个漫画作品里面。同样，还有就是当年苹果公司有一个故事也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乔布斯，他好像是发了那个1985还是就反抗这个 IBM 的这个广告，然后之后回到那个苹果总部以后，就在苹果总部升起了一面海盗旗。
那
他
个
想
我有
宣
印
誓，就是
象，
说，
是。
对，他就是说，我们要去抢 IBM 的市场，我们要像海盗一样。其实你能在那个语境下，你去理解他的时候，它是一个文化的不同，文化的多元性吧。所以更宏观的去看待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军事领域里面延展出来的一些文化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下去看，你的理解可能会不一样，而不是单纯的就是从一个一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它是。暴力啊，血腥啊，或者是不好啊，或者怎么？
对，其实就像如果说我们宏观一点的话，那也就是站在高一点的维度去看小孩儿。那有些小孩儿就是比较正儿八经的，就是我是正义的，我是公平。但有些小孩儿就其实就是顽皮的，他就是会闹，他就是会闹。但怎么讲呢？就是这也是一种性格吧。然后，
对，就是你中立的去看它，你就会发现哦。它是一个有两面性的东西，
然后还要问一下，就是这里面可能会涉及一个点，就是 IP 嘛，就是你其实一直在算是与 IP 一起工作，或者说是制造，或者说是借用，那你会去怎么理解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样是你觉得比较好的 IP，我用得很顺手。或者说你在创作 IP 的时候有什么觉得必须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你有什么技巧？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是个品牌都会造一个 IP 之类的。
哦，在这里面我确实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哈，就 IP 这件事儿，可能这2年被提的特别火，特别多。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牛的 IP 是啥吗？我觉得它是最牛的 IP，宗教。
我没问题，我没有异议，我觉得这个答
对，
案。
你看它是不是从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其实你见过吗？没见过，对吧？
我懂你意
然后
思。
大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其实叫相信，你相信它是存在的啊，那这个 IP 就存在。那么，不管是宗教也好，还是后面的，比如说我们说阿童木，你相信阿童木存在吗？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我理解你
你
的意
相信
思。
奥特曼存在吗？你相信光吗？
这个问题很
对
危
不
险。
对？你相信高达存在吗？对吧？你相信钢铁侠吗？你相信孙悟空吗？你相信？咱们的葫芦娃吗？ 哪吒闹海。
你还别说，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对于这些都已经超出了相信的范围，我就是认为他们就是存在的。就你非问我的话，我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东西，但是我已经把它作为我生活日常中的一个就是常规的东西存在。比如说，你说，哎，大街上你跟我说，哎，看孙悟空，我不会跟你说哪儿哪儿哪儿真的假的，就是我只会说，哦哦，肯定是就是哪儿有个孙悟空，什么画了个孙悟空或者怎么样，这东西就已经变成日常了。
对，这么聊这事儿就特好玩儿，对吧？你就会发现说，IP 这事儿就它是一个伴随着我们有人的思想开始就有的东西啊，对吧？你会相信说，《聊斋志异》和蒲松龄写的这些东西，你会相信，哎，可能是有九尾狐的。
对。
你会相信《封神榜》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姜子牙也好，这些也好，都会相信的。所以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回到我们当下的语境，你作为设计师，你去做一个 IP 也好，你刚才说到很多品牌是个品牌，都要做一个 IP，
对，
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你创作者，你相不相信你创作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要画一小人儿，你自己觉得你是你画的小人儿，只是一个他的工具人儿。它是没有灵魂的，你自己都不相信它是活着的，那这个 IP 它就不是 IP。而任何一个能够被传播、能够被大众认可的 IP，我相信它的作者一定相信它是存在的。
是
然后我们说，包括我们很多现在比较火的，你说故宫也好、黄也好，这些 IP 吧，创作者他是相信这个东西存在的。你去做一故宫的角兽，那龙生九子，一个好的创作者肯定会觉得他是活着的，你才可能让他不是呆呆的站在这个屋檐下。我刷到过很有趣的互相吵架的龙生九子几兽，对吧？
对
啊，
对。
御猫到底是哪一只呢？对吧？但是创作者能够把它创作出来，那他肯定相信它是存在的。啊，这个方式我觉得很质朴。就是。你创作者相信它是存在的，你就把它创作出来以后，大众看到了你，get 到了你对他所倾注的那个灵魂也好，还是情感也好，还是那种相信的那种力量也好，他们也相信了，这个 IP 就存在了。
这个判断方法非常的基本，然后其实也非常有效，但是。这就跟你怎么样才能在工作中得到乐趣呢？你要热爱工作，所以就是如果你不热爱它，或者说你自己做的东西你不相信，你否定它，你肯定是做不好这件事情的。
对，这你刚才说的这话特别像我们在上价值，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
对
事儿的本质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核心就是
的。
这样，就是确实是你如果不喜欢呢，你做它就是做不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对呀，
对。
对，就
对
上
的，
班似的，你上班跟上坟
啊，
似
对
的，
对
那
对
你
对
这班
对，
肯定上不好
我笑出来只是因为有些人确实是上弦来着，那他是没办法了。
对对对对对，但
懂。
是当你在创作它的时候，当你去相信了以后，你会感觉到这里面真的是有乐趣的。而且我觉得，只要你做了一个你自己相信它存在的东西，很质朴的、很真诚的，它肯定会得到成功的。
还有一个。提到 IP 的话，其实肯定也会提到不同领域的 IP，比如说有日常的消费的品牌，或者说像你做的军事的这种，因为你也做过故宫嘛，那比如说像军事和故宫这两个的创作过程中，对于你来说是有差别的吗？还是说其实你做这两个领域，你的工作流程、你的思考模式是一样
是这样，从表现形式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的？
啊，因为你进入到的文化领域是不同的。就像比如说古典和你听那个电子音乐，那你听的肯定是两种不同风格的
确
音
实，
乐，给你带来的情绪可能是不一样的吧。啊，但是本质上你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共通的，不可能说一个人一辈子就只听古典，然后听到电子就觉得垃圾。我觉得这种人也挺少见的。所以呢，从军事的这个文化领域和故宫的这种传统文化领域也好，还是现在我们特别火的，就是跟拉到比如汉服啊，或者说我们唐代的文化也好，宋代的文化也好，这些它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文化领域啊，包括军事，我认为军事绝对是一个文化领域啊。然后，那你对文化感兴趣， 那你就会愿意去了解它，深入它，去做创作也好。那当然，你有机会去做创作的时候，那也挺酷的，对吧？所以我在做这个故宫的时候，当然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做军事，我作为一个军迷来说，那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哈，特别想分享的一个点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在做故宫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我们看到故宫那么多的前人的这些创作，这么多的素材，你会觉得你打开了一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大门，叫了个芝麻开门，对吧？然后你看到一堆东西，然后你就疯了，然后你什么都想要。
这其实我看到很多故宫产品，我会担忧的一个地方，我在想设计师是怎么选择的，因为故宫这个元素太多了。
对，你就会想说是这样，就是当你，咱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这故事，咱们都是小时候都听过。那么，那个四十大盗是干什么呢？他是从这个打开了这个芝麻开门以后，他去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点点去掏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迟早有被掏空的一天？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你说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还去往里头继续去放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宝库会不会变得不太一样？你的角度就变了。所以呢，咱不讲那么玄，就说你今天作为设计师，你打开了故宫这样的一个库，你是把它当一个素材库或者图库使用呢，还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作为你的一个灵感库的使
这个我觉得还
用？
蛮实操的，这个还是蛮落地的一个建议。我就是那个想象成素材库的，当然我也不做设计，但是我确实很容易很浅显的去想啊，那有那么多素材，对吧？有那么元素其实都画好的，你都可以直接用嘛。
对，那这很正常，因为你想一个金山银山放在你面前，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拿走，
对，
对
是的，是的，
吧？
是的，
对，这是就
我
是
的。
人性当中的那个底层的想法，就是哇，看到金银财宝我要拿走。但是我们作为专业设计师来说，我的建议其实是你冷静一下，是你看到了之后，先看会儿，看会儿，先冷静一下，然后再想一下，如果它作为你这个灵感库，你会怎么做？
理解，
所
理
以，
解。哎，这个，
军事也是一样，就是我相信一样。就当你有一天，不是我，就任何一个设计师，你啪，你跑到这个航母面前，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狠的一个玩意儿，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跟你突然第一次去故宫看的那种震撼，我觉得从那个你就傻掉的那件事是一样的，啊。然后同样，你转念一想，说我能够为这个文化里面去注入一些什么。他给我的是灵感，而不是给我的直接财富，对吧？
这个还挺有意义的。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看到故宫和看到那个航空母舰的第一个那种震撼，我现在能代入了，因为其实女孩子可能会对故宫的印象，对吧？从小看那些古装剧啊什么的，印象会深一点。确实，当时就是真的踏入紫禁城的那个大门的时候，你还是会。哇，那当年那么多人去在，就是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去有权力的争夺，对吧？啊，那是非常可以想象的。
对，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他在10年前，他喜欢去改造一些老的四合院嘛，然后我觉得他做得特别好，我的做法其实就是凝固老的，但是我要注入一些新的，就是设计师呢。你看着一个老四合院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他要去张扬自己，非得把这四合院改成有你的味道、有你的痕迹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他说，你知道这一块砖在这儿放着，它最有魅力的是这砖在这儿淋了几十上百年的雨以后的痕迹，但是你拿腻子给它糊掉之后，它就没了，啊，所以呢，就是有很多那个设计师，比如说他非常想要自己的风格。然后你说逮着一四合院改的看起来就是挺网红的一点儿，但是他把这些老的痕迹全部抹掉了，然后刷上了自己的痕迹，这个东西就是，反正我不喜欢吧，我更喜欢他说的那种比较平淡那种，就是我把老的东西凝固掉，然后把地扫干净，把坏掉的一些东西给它拆了，然后给它换一换，然后完了之后呢，在我可以做的地方，比如说注入一些新的。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新风， 然后给它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还是住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院子里，但是呢，你又是住在一个符合当下语境的生活习惯的一个院子里，这种尺度特别好。
就是其实也有一个词，就我当年是参与一个关于那种古镇的保护之类的，它会有一个词叫修旧如旧，我就会觉得很浪漫。
对，就是说你说的那种浪漫，其实那种浪漫在文化层面上来讲，其实就是你10年、5年、3年，你做的事儿都是同一件事儿，时间长了，这事儿就变得特浪漫了。但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快节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么去做，会比较少见也好，或者说你需要等10年之后，你看他还在做同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人好浪漫
是
啊，
是，然后前面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创作的这个理念了。那肯定要问，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设计特别的感性，但是后来，自从了解设计师的工作更多之后，我觉得呢，设计的过程中呢，又有很多理性的控制。你自己会怎么平衡这部分的比重，或者说你自己的比重大概哪个是占多一些的？
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可以分3个维度来聊我干了这么多年设计的一个理解啊。第一个维度就是关于原创，就是今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一上来说做设计，我要做一个原创的东西，但是在我的观点当中，设计和纯艺术的创作是完全2个领域。你在设计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想跟纯艺术家一样去做一个别人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在今天是不可能的。我的那个逻辑当中是这样的，就是说，设计这件事的出现其实来自于就是可能工业革命开始，设计就出现了，叫标准的现代设计它出现了，来源于比如说发源于英国或者是怎么样，反正 anyway 吧，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师他爱怎么写怎么写，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说，从有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建立开始，现代设计也就同时诞生了。它诞生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于符合工业化的这个体系的美学的一种表达。简单的来说，就是工业机器生产机器，生产机器特丑，然后设计师来说把这个机器变得稍微美一点。然后以前那个没有印刷的时候，大家画海报就是手绘，对吧？有了印刷之后，哎，设计师用那个就是它可以，设计师可以被大规模复制的，这个复制就产生了，就是复制产生了，就是你在这个社会在人文当中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设计跟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人文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没有工业革命之前，你说这样的事儿谁干呢？我就老开一玩笑，我说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也好，还是达芬奇也好，他们干嘛的呢？给贵族画壁纸。
对那其实你要说，其实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他的这个事儿不能被复制，因为你要复制，那就得让达芬奇天天涂铜家画去。但是当有了工业革命之后，他的这幅画作可以被印刷成各种生产成各种壁
理
纸，
解，
那老百姓就
理
飞
解，
入寻常家了。曾经这
对
个东
对
西
对，
是服务于贵族，美学这事儿在没有工业革命之前是服务于贵族的，但有了工业革命的这个复制以后，它就服务于整个全社会。那这个时候，设计就开始尝试不同的风格，从最早的装饰的风格到 Art Deco 的这个风格，到新艺术运动的风格，然后东西方的融合，比如说日本的浮世绘影响了，比如说什么阿尔方斯·穆夏呀、克里姆特呀，或者这系列的人，然后在后面出现什么包豪斯啊，在后面出现什么波普啊，等等等等的设计风格，可能林林总总加起来，它随着当时的时期和人需求的不同，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设计风格。走到今天，设计风格被过去的这些大师们都一个的尝试完了。我会跟我身边的朋友们聊这件事儿，我说今天的设计是一个已经落成的一个殿堂，殿堂里面的每一根柱子，在过去的 100多年到200年的历史当中，都一根一根的不同时期被建起来。比如说包豪斯，他在那儿立了根柱子，不管是在任何领域，平面、建筑或者怎么的，对吧？啊，然后那个比如说安迪沃霍尔也好，还是让巴斯奎特也好，波普也好，他立了一根波普的柱子。未来主义谁谁谁，他又立了一根柱子。Art Deco 立了根柱子。啊，这些柱子立完以后，今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其实是在这个殿堂里面去沿着人家的这个东西去做。举例来说，今天的苹果，我们觉得它是原创吗？并不是。其实苹果的所有的设计，你要放到包豪斯时期，放到迪特拉姆斯当年的这个设计风格上，你看到的是一致的。它只是属于这个殿堂里面的一个房间，你再进不同的房间就好了。所以我想说，就是设计的第一个维度，就是说原创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误区。就是说，今天你来一设计师，你说我要做一，你看谁都是抄的，你说这也是抄，那也是抄，然后你说我就要做原创，那只能有一种可能叫你是无知的，第二种可能是我操，你是一天才，你还真能再立根柱子啊！但是前者的那个概率大太多了啊，后者的概率太小了。这是我觉得的第一个，所以呢，基于如果说你对这个殿堂是足够的了解、足够的喜爱设计嘛，那么就会到第二个维度，就是当你有机会去做一个设计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直觉，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应该去那个房间做，啊，可能那个房间里面曾经的主人是谁呢？是波普的什么巴斯奎特呀、安迪沃霍尔啊，或者谁啊？你去到里面，你跟人聊聊天儿，这种所谓的聊天儿，就是你要知道这种风格它为什么会产生。我们曾经有一个设计，我们要去做涂鸦。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做涂鸦就会想着那种涂鸦的那种字体也好，或者呢找面墙它做一个那种东西。但是实际上你要去看涂鸦怎么来的，然后去看到这个殿堂里面的很多东西以后，你会发现。涂鸦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不同的人在上面涂，涂得乱七八糟之后呈现的那种一个美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要去做一个涂鸦风格的一个作品的时候，那你应该是要叠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最后的那一层可能是你想表达的关于你的那个东西，它是强势的要盖过别人的，你这样出来的一个作品。但是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这就是刚才一开始你所提到说，所谓设计，一方面是需要一些直觉，一些情绪的。那你当然，你去到那个房间，你能看到不同的东西，那种美对你的那种刺激，那肯定是直觉和情绪的，感性的，但是你要把它做出来，那得是理性的。你要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否则你做的东西不伦不类的。哦，你做了一涂鸦，你以为就是写几个字儿，就写成那种风格的，那就叫涂鸦了吗？可能在今天我看来，那肯定不是啊。那好的涂鸦不，没有说必须用那样的字体的呀。那比如说巴斯奎特的东西，它就没有这些字体，人不是涂鸦吗？
因为只是样貌上的模仿是非常简单的，那个就是其实是不能叫设计了吧？那个就是模仿，那个就是抄一下这个模
对。
板样子。
对，那个叫抄。但是当你真的去那个殿堂里面，然后你去跟那些大师们聊聊天以后，你知道他们就在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柱子，那么一个房间，然后你就从那个房间里面，就是说，哦，你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东西出来。你今天你看苹果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它是曾经抄的那个迪特拉姆斯勃朗时期的东西，对不对？你也不会觉得日本的深泽直人是在抄苹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共同的属于同一个那个房间。
你要说的话，我当然会感受到他们受到了什么影响或致敬了什么风格，但我不会说他们在抄袭，因为抄袭是无
抄
脑的动
袭，
作。他们是思考过了。
对，而且就是说，哪个房间的今天适合当下，它是一直是循环变化的嘛，不是说今天这个风格火，这个风就站到了鄙视链的上面，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当下，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觉得，哎，另外一个风格过时了。所谓那个过时，只是当下 大家用的少而已，但是它并不过时。
这样你说的时代我也能理解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时代太过浮躁，那我自然就会对极简的、简洁的、线条可能硬一点的东西感兴趣。但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比较太平盛世，或者说大家平安乐呵那氛围，那大家自然也会喜欢繁复的、柔美的或者各种就是彩色的之类的，就是这个也跟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需求，或者这个地域我们需求，因为我会发觉，好像不同地域同一个时代也会流行不同的设计风格，因为大家的生活状态不一样。
你说这个呢，其实就回到设计师这个职业哈，他和普通人呢有没有不同呢？有很多人老觉得说，哎，你设计师有很好的灵感啊，你的灵感怎么来？你的创意怎么来的啊？或者说，哎，你设计师总是能够洞察到所谓的趋势啊。就是说的特别玄乎，你一提到灵感，一提到创意，一提到趋势，一提到实验性，这些话题就特别有一种玄学的感觉。不是干设计的，你可能十天半个月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这个设计领域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但是设计师呢，天天干这事儿，就像你吃东西一样，你天天吃肉，吃的比别人多10倍，那你对肉腻了，肯定比别人。鲜啊，那你肯定得找水喝呀，你肯定找菜吃啊。这时候你比别人先找菜吃，然后你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哎，人家在吃腻的时候看，哟，他早就开始吃菜了，哟，他很新锐了，我 follow 他吧。其实这没什么新鲜的，所谓的创意和灵感也好，只要你是一个对设计认认真真做，然后一直持续的关注，持续的从事这个行业，你就一定比。不是从事设计行业的人，更早的能够洞察到这个东西的变化。
我们采访设计师，就是有一个比较基础的，然后呢比较过时的问题，叫做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只要你问过这个问题够多啊，就是所有的设计师都会告诉你，你把你想到的做下来，每天做设计，还有就是多看你看的网站素材，看相关的内容，你自然就有灵感了。他肯定又不可能
对啊，
直
对
接
啊，
从你脑子里蹦出来。
对啊，你就比别人先吃吐了，然后你就有灵感了，你知道吧？你就会去找新东西
就是对，特别现实。然后设计师基本上都会回答：“我就是每天花1、2个小时逛网站，还能怎么有灵感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下功夫，其实也没什么。那确实，那就跟你如果想要创作，你要写小说，你不可能跟我说你书都不看，你就要想写小说。那肯定就是先对，是要就是看，这不是为了借鉴，就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些的存在，然后你才会有想法，我怎么才能延伸出来？
对，就是我特别反对，就是把设计这件事儿那个玄学化，所谓灵感这件事儿、创作这件事儿玄学化。我们都是
是是
普通人，你要不从事这个，你要不是一设计师，你要干别的，你也没什么灵感。所谓的这种玄学的东西，我觉得是，反正我比较反对的。
理解。其实刚刚提到时代的时候，我想说，就是最近其实疫情时代，我觉得还没到后疫情啊，最近还有点动荡。就是从2020到现在了吧，整个工作状态，因为之前也听说你这个线上的写作非常的丝滑，能分享一下经验吗？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痛苦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们整个工作室就居家了大概3个月，但是也得干活啊。正好2020年，我们是年初的时候开完了山东建文创的那个发布会以后，就啪遇上疫情了。
那还好，那事儿做
对，
完了，
但是呢，就是交付了山东建的建徽建标，那算是做完了。但是实际上，文创这件事儿其实才刚刚开始。我们有大量的，比如说素材库的开发呀，大量的文创产品的开发呀，衍生品的开发的工作，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很多。然后咔嚓一下，办公室也来不了了，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去做线上的写作。那么这个时候捋了一遍，其实设计公司呢， 曾经我觉得设计公司的整个，因为太基于人的创作了嘛，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很多资料啊，包括写作这部分，我相信有很多设计公司，可能大一点的设计公司可能会好吧，像我们这样的一些规模不是那么大的一些那个工作室，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以前就大家一块儿把东西做了就完了。哎，遇到
对，
这个事儿以后，被迫的就不得不去想怎么去基于线上的写作。那么，首先解决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你所有人的工作是可以随时被同步的啊。我们发现软件是可以实现的啊，
懂懂。
完成了这个基础的，就是所有人可能每天的工作，然后基于同一个的平台去联机协作。你这改完了之后，别人看到的就是你同事改完的东西。当然，现在网络速度也支持这么干啊。然后你就不是说每个人的电那个工作就存在自己的电脑里，就是放在了一个类似于云端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我相信其实这事儿，别的行业的人听到就觉得非常小儿科啊。但是对于我们设计人来说，反正我身边的朋友很多还来请教说，哎，你怎么做到这样的啊？然后这样，
是因为文档，
然
比如说
后。
文。对，我插一个，就是文档文字写作、表格什么的，可能会比较简单。说实话，我其实觉得设计在线写作是复杂一些的，那肯定复杂，因为它是图像。
对，图像，其实后来我们就是说坚持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就发现所有人的文件夹都用同一个逻辑就行了。这个习惯大概培养了半个月，大家会觉得哦，我不要再自己这样。做到自己的这个东西里面了，不要在自己的电脑里了。虽然都还是在自己电脑本地的，但是本地的那个文件夹都是同一个文件夹的路径可以被同步掉。然后大家这个时候就发现，哎，写作这件事儿开始有点意思了哈，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然后完了之后呢，第二个呢，设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你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很多的资料参考。像设计这件事儿，你是很难，就是说互相之间用语言去表达，说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有一种做法叫，以图讲图，就是你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你找了一堆，比如画一张海报，然后在开始之前说，我找了可能上百张类似这种风格
参
的，
考，
就想任何一种东西参考，对吧？然后这个在过去来说，参考找完了就完事儿了，然后这个项目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呢，我们呢就基于。线上的一个这种就是素材库整理的一个软件，然后我们把所有人的那个 library，我们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那个荣造的灵感库，就是你每做一个项目，你自己打上自己的名字的标签，然后项目的标签，然后以及一些风格的标签都打好了，我就强制要求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在这个软件里讨论，你找的所有素材就在这里面看，然后。这个里面第一个是当时的这个工作会很丝滑，更有价值的是，你在过了大概比如说一段时间以后，然后突然你要去回到那个项目上去找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方便，相当于说我们把每一个项目的思考过程给它留存下来，这是一个工作室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就是你工作室如果存在了20年，做了1万个项目，那这1万个项目的思考过程远远大于你的结果，你最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你怎么想的当时？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工作室进来一个新人，新的设计师，他要做山中健的文创，我说那你去看山中健文创之前的一些资料，他打开资料看到是不同的设计师在不同的时期的思考，就展开在他面前。现在我们的设计师，因为设计公司也会有流动性嘛，有的设计师离职了，但是他在这个公司里工作过的痕迹和留下的东西，创作的思考的东西，是这个公司的很重要的一个无形资产的财富。那么新设计师有时候他会跟我说，哦，我看到以前有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真特别棒啊，而且不同的人的眼光、角度、审美、思考不一样，他就会变得很多元。那么。可能你的工作室每次，比如说，一些小型工作室可能三五个人的，但是呢，你经历了10年，可能在你的工作室里流动了可能几十个人，那可能你留下的是几十个人的视角，
哎，这个让我想
嗯，
到了一个比喻，就是我之前听到一个
嗯。
关于旅行者的播客，然后他是这么说，他说，真正好的旅行者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能到目的地，因为显然到一个地方是很简单的，你坐车呀，你坐船，反正你都能去。他说，旅行者，
嗯，
什么是厉害的旅行者？会选择的，并且能为自己的选择找到理由，找到去这个地方的原因，历史也好，或人文也好，才是他厉害的地方。同样就是，我设计师，我比如说要做一个画面，做一张海报，我用什么风格，很简单嘛，对吧？我选一个风格做就是了。但是我选择这个
对。
风格的理由，才是我是优秀设计师还是一般设计师的分水岭。
嗯，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个人设计师，你创作的旅程给他留下来，自己去看为什么当时做成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包括到了一个工作室、一个设计公司，一堆设计师，流动的设计师，甚至有一些是进来的实习生，然后可能待了一个月就走了，但是点蜻蜓点水的参与的东西，都用这种方式，一个设计师能够理解的思考方式。留存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思路是最有意思，因为你只看结果的话，好，我复古，对吧？好，我新潮，好，我那
对，
个硬科技、软科技，我赛博朋克，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也能看到，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也能看到这个结果。但我其实是想知道你为什么用了这个风格，你在多少个风格里面筛选出来这个结果？我怎么突然感觉好像？就是线上协作反而给你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那有麻烦吗？就一点麻烦都没有吗？就有没有点悲惨的
当
故
然
事？
有麻烦啊，就最大的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关于床对你的吸引力嘛。就是一度我们在20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特别爽，然后我就说，那我们都甚至可以没有
办公室，
办公室啊，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就是面对面。确实还是有它很重要的部分。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有想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直接的这种交流还是会变得比较顺利的。然后，当然前一段时间北京也是居家了一段时间，
那对，又有
哎
对
呀，
对。
我自己也是，对，就是干了一会儿，就是哎有点累了，然后就被床吸引到那个床对面了，就克服自己的惰性啊。还是在办公室会好一点，至少你不敢那个明目张胆的躺平在那儿嘛。对，就是上班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还是很好的。上班的对你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生活节奏，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上班对你的身体好。
就人本身被设计的时候，还是需要流动的，就是需要走动的。就是它
对。
就我们人这个使用说明里面，并不是说像什么某些动物就窝在一个地方，它能健康长寿，好像不是这个道理。
没错，
然后其实聊到线上的时候，其实也会问，就比如说。之前一段时间，其实元宇宙也好，NFT 也好，Web 3.0也好，就是几乎是每一个来的嘉宾，我们都会问一下：您有 NFT 吗？就是您有数字藏品吗？这样的，就是你自己会玩这些吗？买吗？你会？
我这目前没有买过，但是我觉得必然，因
必
为，
然会买是吗？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必然，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那个发展，对，就像你在10年前，你问人说你会看线上直播吗？或者说你会做自己给自己做短视频吗？然后在那个时代，10年前，我想想啊，2012年，那个时候大家还在玩什么微博吗？对吧？还在写，
有微
是不
博，
是还在写博客，对不对？然后
博客，
那个时代可能还在用 2G，可能3G 网才刚开始，你的那个带宽也不够嘛。然后你会觉得， 我怎么可能？我怎么拍？我怎么剪？
对
我
对，
这玩意儿太高深了，对吧？
对
啊，但
对对。
是在今天你看，就跟喝水一样自然啊。那你再倒过去20年前，你再想一想，你在看报纸的时候，然后你问说，哎，你会自己写文章，然后发表，然后很多人看吗？那你也觉得不太可能，对吧？你说那我得在报纸上发篇文章，那天就塌下来这事
对，大作家，
儿。
是的。
对，所以呢，你说到的，比如说 NFT 数字产品也好，还是这个元宇宙也好，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往前走的一个表达方式的一个进化。表达方式进化一定会带来方方面面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好，颠覆性的变化。但是这种绝对不可能是说突然一下你就进入了一个科幻世界，你可能不知不觉的，然后你回过头一看，哟，这事儿你跟5年前、10年前截然不同了。原来我今天可以这样啊，
感觉
对，
你
所以
就是你就是静等这个时代慢慢的流过你。
啊，对他，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躺平啊，就是我觉得你跟着走，也别走太快，也别走太慢。啊，就是走太慢，你就属于那个螳臂挡车，逆着历史的洪流车流那种，那你肯定也不行吧？啊，你走太快了也
有
不
点
太
危
好。
险，有点
但
危险。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我相信大家就很自然的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是说你必须得投一个吃螃蟹，你就能吃到这里面的红利也好，或者那个东西太功利了。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玩抖音，我们自己拍短视频，现在开始也不晚了。这好像是郭德纲说的，对吧？对，你现在开始也不晚呢。在任何时候，你用当下的语境，用当下的表达方式去做一个东西，本质上，我觉得只要你表达，你就会表达内容。那回到你的内容本身，而不是你的形式本身，非得有多新锐，或者非得吃哪只螃蟹。所以现在我们自己做的，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个 IP 衍生出来的健仔熊猫，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然后被无数催更的，让我们出盲盒，让我们出 NFT 等等这些，然后我们说 OK 不拒绝，但是我们把它做好了之后我们再发，我们把它做好了之后再做，对。
理解。那其实你就是，我以内容为先，我以我的表达为先，然后表达方式的话，就看呗。现在市场上，什么表达方式大家比较能接受，我能够更好的传达我的意愿，那我就用这个表达方式。我觉得你的态度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我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人家是做那个，比如说视频，都做了二三十年的，就非常专业的人了。当年可能扛着大机器就开始做视频，到现在拍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有一次我们聊天，他就在说，他说其实你用什么设备不重要，你拿一手机 iPhone 13，然后开它的电影模式，拍出来的效果就很好。那更重要的是你聊什么，你说什么，他愿不愿意看你的？啊，你拍再精美，再大制作，没人看。那是内容的缺乏了。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关注的一些博主也好，或者什么，已经就拿手机拍一拍，但是人家的，比如说表演啊，或者说人家要表达的想法，肯定是，会很有意思，我才会关注。你本身的制作，那制作肯定都制作不过人家工业电影了，那我去看好莱坞就好了。
对，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有好的内容，也许你用最原始的方式，你也能够把你自己东西表达出去啊。但是如果当你没有好的内容，你就是顶配了，又怎样呢？啊。
对，所以，对，其实我相当于我问了你一个形式嘛，元宇宙也好，就 NFT 这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或者平台，那你的态度就是我不排斥，但主要还是看我想说什么，我想表达什么。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好的形式，实际上，什么叫好的形式呢？就是表达方式呢，就是让你的表达变得更加的立体和多元。举个例子来说，在近2年，99.9%的概率，你可能是没法去我们的山中舰航母上去参观的。那么是基于物理的这种线下的这种参观，你是做不到的，对吧？啊，那。 这个时候你能干嘛呢？看看，比如说人民海军的抖音，给你来一场那个，比如说采访也好，甚至
对。
可能他们官方的这个直播，对吧？这些东西可以有。那也就，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种表达方式，你扔进在元宇宙里，然后你进去，你可以跟他互动的方式就会变得更多元，
是的，是的，是的，是，
变得更立体。
我可以戴 VR 或者AR
对，
眼镜，我就直接上了，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其实还是进一步的给了你一种表达方式，变得更加的这个多元和那个多方位的这种更全面的这种体验吧。
嗯。
那我觉得，那它其实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多，它的表达方式就变得非常多，你可以做实验的东西就变得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可以跟你一样体验到站在那个船的下面去抬头看的那个感觉啊。当然，只是比尽可能的模拟，那肯定是不跟实际站在那边感觉不一样。但我确实要比文字或者比图片要更加的有那个感触。嗯，
对，
就是我这边的问题其实差不多都问完了。然后今天我觉得我距离你的工作领域这个距离感拉近了一点点，就没有那么生疏了。其实一开始看到军事领域设计，我心里想，哇，这个工作也太难做。就是还是很高兴能够和大欢老师能够有这么一场欢快，就是轻松的聊天。也期待大欢老师以后有新的作品或者怎么样的可以返场。
就是随便聊一些，然后喜欢的话，就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就最好。
那本期的播客差不多就聊到这儿了，然后非常感谢大焕老师的时间，
谢谢，谢谢
谢
大家，
谢，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到现在，
拜拜。
好，拜拜。